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现在还留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今天是不是应该往前面走了，还是您还有话要说？
五饼二鱼我们上次讲怎么讲的灵根还过去，对不对？
因为就是说主把这个五饼二鱼拿在手上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我们如果是主手上的饼和鱼，那主怎么把我们拨开是很有讲究，拨开它才递出去，
就是我们的身体要给拨开，还是我们的灵魂要给拨开。我现在要给你绕圈子。
我们讲事情只讲到圣经的清楚度，因为是主把我们拨开，他有这个能力把你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给你拨开。拨开有很多的功用，头一个功用是让你自己能够认识你自己，对不对？你知道拿自己怎么办。第二个功用，他借着这个拨开的时候才把你分出去。那这些话呢，就是也许我们有点太经常大做文章，但是我想你服侍主的人应该对这个话是有相当体会的。
因为上次我们在谈论这个灵魂啊身体的时候，没想到蒙哥大动干戈嘛，后来又跟启牧弟兄又专门对灵跟魂啊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
其实不真的是所谓大动干戈，而是说希望强调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无论是主把我们拨开也好，或是拨开把我们分出去的时候也好，你一定要知道圣经的话怎么样分解人的内在，它基本上是在人的肉体这条线上分开来。
对，我对蒙哥的说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为什么上次我会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也听到灵魂体这种分法，而且这个很流行。
对，
龙哥也直接点出来，这个尼多生他那边是不是他首创我不知道，但至少他这种说法从他那开始流行，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基督徒里面大概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
或者我需要再声明一下，所谓灵魂体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合乎圣经而且是很传统的说法啊，这也不是说从尼多生开始，而是圣经一向是如此讲的，我也100%同意啊，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但是当我们一得救之后，我们的灵魂就被称为得救的灵魂、苏醒的灵魂啊。那哪一部分归灵，哪一部分归魂，圣经就没有讲得很清楚了。他只说神的话能够把灵与魂都给你破开。他怎么破开的？ 对我们被破开的时候，哪一部分叫做从魂来的，哪一部分叫做从灵来的，就不太讲了。可是这个灵魂，
对，这也就是我在圣经里面并没有找到他对灵跟魂做进一步区分这样的根据，所以我才向蒙哥请教。
所以这个灵魂与什么东西被分开是切得很清楚的，被拨开得很清楚，就是灵魂与我们的所谓肉体啊，属肉体的、出于肉体的，叫做情欲，叫做罪啊，在奴役我们的肉体，罪借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是罪的器具啊，行恶的器具。行不义的器具，那这个事情圣经是拨开的非常清楚，他把这个线呢、给你画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呢，又需要小心啊，就是我们礼拜三和启牧在做的节目里面所特别提到的，中国基督徒有一个说法，说魂是属于肉体这边的，简单的是这么讲，啊，有魂里面的需要被破碎，魂里面的需要被对付。啊，这是他们的行话。那这一点呢，我从圣经里面没有找到什么依据。对对， 那你说这个东西，白姐，你说这事情到底重要不重要？反正我们有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坏的，为什么不就讲说救人新人就这么大概讲出去就算了呢？
来，这个我想不能随便这么用一个词，因为圣经里面用灵魂跟身体区别，肯定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把它换成救人新人。
哎，但这救人新人也是圣经的话，只是那是一个更笼统的话。
嗯嗯，
对不对？更笼统的话，那圣经所说的救人是什么？是讲到那个顺从身体情欲而行的人。
嗯，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的。
对了，那我们要把我们的旧人埋葬了，要把我们旧人抛弃了，对不对？现今活着已经不再是我从前的旧人了，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换句话说，我这个得救的灵魂呐，是在里边是跟随主的，是与主有紧密联合的。当我跟从他的时候，就能够使我不再跟从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
所以这就是新人了。
对，并且当我的肉体里边，当我的心里面有种种奇奇怪怪、肮脏、旧造的污秽涌出来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这是从身体的情欲而来的。但是如果我的判断说，这是从我的魂来的，那就麻烦了。我上次也讲，这是同一个情况，你分析的不一样，所带进来的做法就不一样。如果我们的分析是说，我的灵魂苏醒了，我也愿意跟随主，但是就算当我最跟随主的时候，我的肉体呢还在这边给我出意见，因为我肉体在活动，所以我有掺杂，我整个人的表现有掺杂啊，这是一种说法。因为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整个的表现还不够理想，是肯定的。无论是主在拨开我们或者把我们分出去的时候，我们都会叫痛，我们都会有反应。为什么有这个反应呢？因为我们整个人的表现讲起来有些掺杂，有些不纯净的地方。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主就说了，他说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啊，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接着就说他来的工作，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和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了，主虽然来了，我们也进入他的约里边，可是他还有一件事情，他要在干什么？他要洁净利未人，就是他要把服侍神的人拿出来好好的给你弄干净。弄干净了的利未人，我们才能够凭着公义献祭给耶和华。那为什么不干净？今天的讲就在这个地方。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说，我们的不干净是因为尽管我的灵魂得救了，可是当我跟随主的时候呢，我的灵魂还常常会受肉体的骗，并且我的情欲顺着这个灵魂，哪怕在跟随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发表。比如说我们上次讲过，祷告的时候，我还要站在街市上祷告，对不对？施舍的时候我还要吹号在人前。那施舍是我灵魂跟随主所有的感动，我也愿意这样做。可是我的肉体，他就算不拦阻我去施舍，他还另外一方面出个意见说，那你要施舍就去吧，顺便吹号在人前，这样不是挺好吗？
那么我们说句玩笑话，就我们住世外桃源的时候，如果大家吃好我们也开心，大家说如果不太好你就觉得难过，这个什么算哪一类呢？
这个当然算是你肉体的情欲嘛，对不对？你期望人家说你好，人家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会难过。
来，当时不管怎么说啊，对对，我们从另外角度可以看正面的角度 positive 的，至少我们希望把这个世外桃源节目做得让好多听众朋友听了都不愿把收音机关掉，这是应当做到这一点，对不对？
那就是靠主怜悯了。我们是在讨论神的话，那至于其他的反应怎么样，效果怎么样，那真的不是，至少我们应该可以很诚实的讲，这真的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啊。那刚才那个说法是一种说法啊，那个说法我觉得基本上是合乎圣经的。那在中国基督徒里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上礼拜三和这个启牧还有上礼拜一和你在讨论的，就是说呢，我们之所以需要被炼净，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有掺杂，还不只是因为肉体的情欲，不只是因为肉体发动，不只是因为我们照着从前旧习惯把肢体献给不义不法做奴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魂不干净。这个说法我在圣经里找不到根据了。那
这种方法了， 要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谈论弗洛伊德啊，
嗯，
弗洛伊德也把人自我这个人格分成三个结构，
嗯，
本我、自我、超我，
是。
那我在看来从至少从形式上，那我这个本我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我们所讲的题，因为它是一种以快乐原则，
嗯，
以这样的原则来形式的。那么这个超我是不是有点像灵，哎，以帮助别人啊，以这个公众利益为原则的，
嗯。
那么是不是这自我有点像这个环，好像在中间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弗洛伊德他们这些人是犹太人，
嗯
，OK， 那就像马克思一样，他们对圣经有一定的了解，
哎，那肯定，
他们对自己也有很仔细、很聪明的观察。可是当他把这个东西写成结论写出来的时候，到底他心里面是怎么样达成这种结论？到底他里面有没有圣经的关系？那就不像是对马克思一样，我们可以看得这么清楚了。啊，
我至少在我看来，我这两天也在想，就是说弗洛伊德他之所以有这么一套说法，实际上在我们来说，用灵魂跟生理这么二分法，把这事情就能够说得很清楚了。
嗯，
是罪跟非罪，谁来拯救我们，把从罪里面拯救我们。那么，这个所谓本我、自我、超我的说法，就是说他把本我本身就进行非罪化了，对不对？
是他不从这个角度来讲了，因为
他就不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这个结构的话。实际上我们，因为我们上次我就大概一年前呢，我最近又翻了一下，看到有听众朋友留言，他觉得他用这弗洛伊德这一套东西完全能够，
上次
他能够帮助解释，
对，
这个解释也很明白。
对，但是
我们现在想说的就是说，如果用我们圣经对灵魂跟神这种方法，实际上更简洁明了，更加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加清楚。
那当然，我还是回到我们上次说过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无论弗洛伊德说的多么有道理，甚至比圣经更简洁、更明白、更有道理，他是个人，我就没有什么兴趣去看他这个事情到底说的多有道理，因为与实情不合嘛。那圣经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好几个目的。如果从我们礼拜三所读的罗马书来讲呢，他要把你这个人呐，从那个罪的权势里面，从那个死与罪的律里边给你拯救出来，让你能够成为一个随从圣灵的人。
嗯，
啊，或者说随从圣灵就是他所拯救的方法，让你能够胜过你这个身体的情欲，是在乎这个实际的果效，而不是在乎他的道理。那从我们现在在查的马太福音来讲呢，他是把你拨开，能够把你分出去，你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解析。那在解析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整个的问题是在乎肉体的情欲以及罪，借着你的身体，借着律法来在你里面发动，将你掳去，叫你顺从的话，那你就照着圣经的办法能够把它解决了啊，能够胜过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换了一种解释的方法，是说魂还需要炼净，那我们就会自己发明出很多很多别样的方式，那就很麻烦了。
嗯，
这些方式就
像说，可能要靠修炼的方法、修行的方法来把这个
一点都没错，一点都没错。
嗯
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分析这么重要？是我们得救的魂还不干净呢，还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常常借着机会就想办法掺一脚？我觉得是后者。
嗯
啊，但是照着尼托生先生他们这个路数的分析，他是说前者，这个前者所带来的影响很深远的。啊，
对，
就是教会里面就是说，哎，属灵的人讲的算，那所有的人呢，你可以一竿子把他打上，就像劈右劈左一样的，哎，你这个人呢，还有掺杂，你的魂没有被对付掉，那这些话呢很好用啊，讲起来很冠冕堂皇。我只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请问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在讲这个事情？照圣经里面讲，一个苏醒的灵魂，一个得救的灵魂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才会喜欢神的律，对不对？
嗯，
所以我才会愿意跟从圣灵而行。只是说呢，我们愿意和我们行的实际有区别，那个区别的问题是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的肉体仍然是卖给罪的，那是因为罪仍然借着律法，借着肉体来行他要做的事情，就让我们与我们这个灵魂想要跟从主这件事情相争，这一争我们就走不到前面去了。
嗯，对。
啊，这个是我从圣经里面读出来圣经大致的说法。那这个说法其实非常清楚，非常简单。
对，
就说没什么好担心的，你愿意行善，你愿意服侍，你就去就是了。只是去的时候要小心你肉体的掺杂啊，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出于爱的事情尽管去做。
哎，这话就我听着就喜欢，对吧？
是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太多太多，别说好做，因为它肉体挡住你，让你做不下去，是不是？可是倒没有一个讲究说，哦，我这是出于自己的意思啊，这里面是我的魂不洁净啊，这是出于我的魂的，我的魂还需要再被炼净啊，这个讲究我觉得大可不必。
对，所以这还涉及到另，就是跟另外一点有联系，就是说也有听众朋友说，那么这些问题把它搞清楚到底重要不重要，不用说对非基督徒的听众朋友，就对好多听基督徒的听众朋友，他觉得哎，分析身体灵魂还是说灵魂体，这来说对他来说都不重要，把这东西搞清楚并不重要。比如说我只要知道我是罪人，啊，我因为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得救，那么这个最基本的几点就知道就可以了。至于你这个灵了魂了体了还是灵魂身体了，这个一听就糊涂了。我们讲的口干舌燥，但我想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听众朋友对这个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可以这样说，我
这个
问题其实说的很有道理，那只证明两件事情。因为我相信，第一，你这个人呐、大概还没有面对一些自我的挣扎啊，包括一些罪、一些坏习惯、一些眼目的情欲，还有一些爱世界的心，你不觉得有对付的必要，你也没有试着去把它除去。
你就是说没有对自己做一些很好的反省啊这一类
的。啊，或者说没有对自己有一个照着圣经的呼召有更高一步的响应。那么你说信主，
你的意思话说明白点，如果你想再往前走，你必须对这些事情做一些基本的考虑。
你如果再试着往前走，你必然发现你走不到前面去。连一个很简单的习惯，不发脾气，你改得过来吗？是不是？
不容易，这个脾气是上来的，等到上来的时候已经控制不住了。
对，所以你就知道痛定思痛之后，你才会想说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信主了还有这个情况？为什么我老胜不过这一关？你才会去说，哎呀，我看看圣经怎么说，我真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不是？有很多东西照着主的，靠着主的恩典，一下子就过来。吸毒的人、戒烟的人，有的时候很快，一下子就出来了，对不
对？
对，
据说现在用什么药物啊、戒毒啊，好像没有成功的例子，但是靠主耶稣基督来戒毒的，据说成功的例子还是很
对。而且那时候主的恩典够你用，一下子就过来。过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这个老问题啊。贪婪呐、淫乱呐、主耶稣讲的，对弟兄来讲的很清楚的事情，你看见
嫉妒了，
对呀、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还有呢，这个就像你讲的争竞啊、嫉妒啊、恼恨呐、结党啊，你如果对自己这些问题是没感觉的，你觉得我这样见主就可以了，你当然不觉得这样的分析有它的必要。
哎，当然也有一些基督徒，他就是说。并没有对这太多的思考，他觉得我受洗了，我得救了，他就觉得来职业结束了。
对啊，那当然你如果这样看自己，这样在那边等飞机啊，就等主耶稣来把我接到天国去过日子，你要这样信，那别人也拿你没办法。可是你一旦面对自己这个罪人，你要知道这个罪在你身上有多大的势力，以及这个救赎多么宝贵，这个问题有多么深啊，你就不得不回到最基本的理论根基来看看到底，哎，我们是怎么办的？就好像一个赛跑的选手或者一个篮球队员，对不对？你可以凭着一股劲儿啊，把你打到相当的水平或者跑到相当的速度，可是你要再跑快一点，你一定要干什么？回到基本动作去。你往往在基本动作上出了错了，那这就是我们在谈的问题，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刚才主的话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炼谁呢？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在服侍神的时候，你非得有这个讲究不行
啊。那么就是说对于服侍神的人，
对，
把什么这个要求就更高一点。
所谓利未人是在会幕里面供职的，在服侍教会的，喂养小羊的，带领弟兄姐妹的人，哎呀，无论你自己什么体会，你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有讲究。因为主 是一边服侍一边要炼净你。当他炼净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怎么把你破开，怎么把你破开。啊，这个炼净到底他的所说的杂质是哪一部分？是你的肉体呢，还是你的魂？这个要弄清楚，要不然你带小羊带教会会带出偏差来的。
啊，所以蒙哥在这说，把身体给主耶稣基督剥碎，或者说我们前面谈过的把自己身体献上，这些实际上讲的就是那些服侍主的立位人。
是
要是那一些
是每一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站在服侍的职分，站在服侍上的讲，站在服侍的岗位上的时候，那一定得要有很仔细的讲究。啊，我是在讲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讨论的必要。每一个人其实对神的呼召来讲，啊，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对基督徒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圣经啊，圣经对基督徒的要求很高很高。可是我们对自己要是不把这个要求拿到自己身上呢，你就会觉得这些问题不重要了。啊，好了，那我们实在是应该继续往下了。这个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放在耶稣的手上，五饼二鱼被拨开，递给门徒，门徒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还有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12个篮子。这是耶稣所显出的神迹。
嗯
啊，那我们也说过，这个神迹在今天也是一样。什么叫做服侍主？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让主把你拨开，把你分出去，让他们都吃。主应许他能够让他们吃饱，可是他一定要有你这块饼这个鱼把自己交在他手上，吃饱了还有剩，哈哈。那然后圣经底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话，尤其是对我们室外讨论星期一的节目来讲很重要。
嗯，
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让我们念下去。哎，白剑可不可以把14章22节一直念到24节？
好的，14章22节，耶稣随即穿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上开。上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
好的，我们就先读到这个地方。
这跟二三子比起来的差远了。
哎，那是没办法，所以才需要二三子，对不对？那这一段圣经，就我们礼拜一的节目来讲，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请问您啊，知道是哪个字吗？
哎呀，这里面有那么多动词，我们根据蒙哥读圣经，先看动词，对吧？
不答，你看你说。
那么这有好几个，说催门徒上船，一个催渡到那边去渡，叫众人上开的众上开，然后独自上岸去祷告，
哎，这些动词都出现过。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渡到那边去吧。
那名词呢？
名词就更多了，有门徒，有众人，
还有什么？
还有就耶稣了。
就是把那最重要的漏掉了。记不记得白剑，你刚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
哦，上山。
对啦，这
里到了圈子，我们又回到山上来了。
好不容易到了下一座山，你忘了我们是在算山头啊？
对呀，啊，我上次做节目时下来以后，我还记得问问我们到哪座山了，我想问一下。
是啊，现在好不容易又到了下一座山，因为我们试着读马太福音呢，就在讲说从前耶稣怎么带门徒，今天他怎么带我们。那他怎么带门徒呢？你可以用啊，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7座山来作为路标。
对呀，第一座山试探山。
对，一个要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先从哪一座山出来啊？试探山要出来。
对，
试探山是一个世界上最高的山。哎，魔鬼带你上去就可以了，上帝都不带你上去。
万物的荣华和富贵。
对，他带你到了一个最高的点呢，叫你往下看。你在里边没有看见一个人，没有看见一个灵魂，只看见什么？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那个叫做试探山，对不对？那我们也说过，
一个人和灵魂，
对，这是一个门徒最最基本的学习。你只要问自己，你眼睛里看的是什么，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对不对？像我们这个台风啊，刚刚过去啊，我不知道白剑你有没有躲风灾啊？
没有，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你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把门窗关好。
你要是躲风灾的时候，这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很快就看清楚了。
这怎么说？
你挂虑的是什么？当然你没有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要不然你不会沦落到 Galveston 啊、 Houston 啊、 Careless 这种地方来住对不对？你所挂念的是什么？你在逃走之前你所做的安排是什么？对不对？你是为你的家产做安排，为你的儿女做安排啊，为你的房子、为你的船、为你的 vacation home 做安排，还是你在担心你的福音朋友有没有地方逃？
对，
对不对？这件事情在不在你的心里？你不要自己逃到奥斯丁，想起来说：“哦，我们教会的人怎么样啦？哎，那些福音朋友有没有地方去啊？”太晚了，
蒙哥没有什么所指吧？
我肯定是有所指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你看看你到底在哪一座山上。你教会的功用在哪里？基督徒的功用在哪里？这时候就让你发挥出来。可是当他给你发挥出来，当给你这种很好的服事的机会，你会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果基督徒的心还在试探山上，如果我们的眼睛还在试探山上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想不起来他们。
嗯，
你要是真想起他们，
跑到奥斯丁啊，想起来打个电话问一下，我觉得也
那已经算不错了。不，你
不
你平常就得把大家的手机，你说他家里电话没有用，大家的手机你得收起来啊。
嗯，对，
你老早就应该告诉人家说怎么办，有了这个事情应该联络我们。你老早应该要记得他们。可是你要是光看见自己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你肯定想不起他们来，平常想不起来，到时候想起来也来不及了。所以为什么说服事的时候这个试探山一定要出来，100%牵涉到你将来的服事到底是有没有果效，到底你在服事一些什么东西。
嗯，对，
对不对？
非常重要。对，
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座山。从第一座山出来所要到的第二座山是一个小山丘，对不
对,
对啊，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我们上次也说过了，与头一座试探山比起来，这个是一个小山了、啊、那真是个小丘陵啊。这个丘陵上面没有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对不对？可是有什么？有这许多的人，这许多失丧的灵魂，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
对，
那这一个看见呢，是和我们刚刚讲的神迹是遥相呼应的，一个头一个尾。可以说在从那一座山一直到目前为止，主要是两句话把它连起来，一个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对、啊、教训山、
哎、这你服这叫教训山，没错，服事主的人马上要到这个教训山上来。但这教训山上你不要只看见耶稣，你要看见什么？看见许多人。那这整个阶段的结束以哪一句话作为结束呢？以我们刚刚读的五饼二鱼的神迹14章第14节作为结束。你们那时候耶稣
14节才算结束。
对，耶稣听见了，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为什么步行跟随他？施洗约翰被斩了，对不对？百姓有一个极大的伤心，找到耶稣，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干什么？就怜悯他们。
嗯，
因为看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所以这整个阶段的工作你一定要知道，这座所谓的教训山呢、啊、不单是从主那里领受教训，你一定你的心必须要像主的心一样，你的眼睛要像主的眼睛一样，你所看见的是什么？与万国万国的荣华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这许多的人。你一看见他们，你一样你要以主的话教训他们，你一看见他们，你一样你要怜悯他们，要服从主的命令，说你们给他们吃，要把自己也服从主的命令，说拿过来给我，放在主的手上。
蒙哥意思就是从第五章一直到这儿
是一个段落，
第十四章都是属于教训章。
对，你要是没有这个怜悯的心，主就算把你拨开啊，发不出去的。
我们转了这么1年多的，就还在教训山上转。
这是第二座山，对。
嗯。
那这一座山，当主的身份、主是谁一下子显明给百姓的时候呢？
对。
第三座山来了。第三座山呢、啊，非常非常的短， 看着简单呢、啊，实际上非常难。
他就提了这么一句：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干什么？去祷告。你不但独自上山呢、啊，到了晚上，祷告了多久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这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这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啊，你必须要上的一座山。
啊，我理解了，
对不对？
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你独自一人在那祷告，只有你一个人跟神在一起交通。
你必须要知道，众人来到教会，来到主面前，他们有他们所要的，他们有他们所想的。要不要喂饱他们？要。要不要给他们吃？要。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的？要不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让主拨开来？要。要不要就分给这些人？分。他们吃饱了以后怎么样？我跟你说，不怎么样。还有
就不怎么样。
就像我们节目开头，
他们就跟着主走了，在这信主了嘛。
一餐吃饱了，他要等第二餐，对不对？你讲了再多，你再愿意服侍，你再愿意把主的心意讲给他们听，他们说，就像你刚才讲，没关系，我干嘛需要知道这么多？对不对？我得救就好了，我就好好去聚会就好了。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认为说，哦，你如果要过度去讲一个真理，要讲教会讲神的心意，你是越了权了，你是越了份了，那些应该是牧师在讲的事情，我去讲这些事情干什么？我就服从领导就好了。很多人有这样的思想，
对
不对？
这一点很明显，大家都觉得跟着别人走就行了。
你认为主耶稣这个所谓的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这个话是有点没头没尾的，写下来干什么？写下来告诉我们，服侍主的人真正的孤独在于什么事情啊？
他一人在那儿是？
不是在于希律王啊，希律王那个没有问题，那个与世界分别啊。你说我们孤独吗？我们不真孤独。但是真正的孤独是在什么地方孤独？弟兄姐妹中间，你所服侍的羊群这里，他们只看见吃饱了，只知道高兴，好像就把希律王斩施洗约翰的事情忘了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对于一个服侍的人来讲，他一定需要有进一步从神那里来的学习和指示。
哎，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有听众朋友可能会说，这是讲主耶稣基督啊，也不是讲我们。
那我们又来了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圣经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一些圣经是写给主看的，是吧？有些圣经是写给你看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我明白，就是圣经是给我们看的，不是主耶稣基督
看的。但是确实，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要明白的。这时候，耶稣不但把百姓遣散了，他也催门徒上船，你知道吗？哪怕是你的同工，也不见得每件事情能够了解你。可是你必须在关键的时刻明白啊，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我独自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方向的时候了。
你讲蒙哥讲的这一点我正好有问题。
请
说。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讲了那么多，特别是跟大战希律王，跟世界上王什么马克思啊、达尔文啊、弗洛伊德啦，还有这么多希律王，我们占了很多。我觉得依靠圣经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力量。
对。
本来不太懂的，看不太明白的，现在回头再去看那些东西，本来是对那些人是高尚养子的，那么现在觉得看上去，知道问题在哪里，
本质的问题非常非常黑暗，
对呀、
啊，撒旦的势力。
凭我们这边水平，竟然也刚跟他们进行一些交战，
就是、
对不对？
对对。
那么这没有问题，但是到另外一个角度，我记得有一次跟蒙哥在一起，跟好多弟兄姐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啊，那时候让我产生真正的一种焦虑或者一种无助。
什么焦虑？
就是讲到，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国内的好多教会上的问题啊，或者看到弟兄姐妹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灵魂体啊，这些区分这些东西啊，有些东西不太明白的，当时让我产生，如果这样做这样走的话。这是不是有点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那种感觉？我们就根本没有力量嘛，因为这没有办法让世界上这么多基督徒都按照我们认为的正确的，按照圣经的教导这种做法去做。我们不知道蒙哥有没有明白我的道理？就是你刚才讲这个时候，就会陷入一种真正的孤独的感觉。
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
就是会感觉，就是凭我们 凭我们世外桃源同工，或者凭我们好多的同工在一起，基本讲得很好。但是面对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说这么多基督徒里面存在的许许多多问题，我们是不是会觉得一点力量都没有？
保罗有一句话讲得很重要，他就是说，若有人自己以为知道什么，照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啊。首先我们必须要声明，就是说尽管我们在世外桃源好像常常大放厥词，但并不表示我们知道的比别人多。但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无论你是谁，你真的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真的在把自己交给群众，交给主，把自己当成饼拨出去的时候，你下一个阶段必然经历到这个以利亚现象哈。
对呀，
就是你得上这个山，你得知道怎么上这个山。而且当你发现只有一人在这里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句话到这里就没有了。
实际上我这种心态，像我这种感觉，我才信主这么多这么几年，对吧？也跟着蒙哥在这做节目也更短一点。那我相信蒙哥会对这种感觉这种体会就更深。蒙哥会不会感到有时很无力很无奈那种感觉？
这个不太一样，你看见这个情况跟感到无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上了祷告山，你就不怕这个情况。圣经这句话别看它写的短写的小啊，对很多传道的人那是非常非常安慰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被人家挑战，你到底要把这个教会带到哪里去啊？你说别人不对，你这样就对吗？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你怎么知道这是合乎神心意的？你说圣经这样写，我读起来不同意，那这些话都是稀松平常常常听见的。
对，
有的人不讲他心里就是这样想，对不对？你如果说面对这个百姓的问题你有所谓的无力感的话，那不如把这个无力感变成一种谦卑。就像我们在礼拜四所讲的，摩西啊，从百姓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抱怨，可是他只能干什么？回到神的面前。
他那个时候也就很孤独。
对有许多的事情，有许多传道人的孤独啊，在服侍主的时候，那个孤独是只有你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也只有神能够听的。这里面主耶稣到底跟主在跟父神交通什么，我们不是很知道啊，但是我们大概会晓得，这个时候已经距离主预备回头往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时间相当近了。
所以他这边不光光还有一个孤独的感觉，他实际上还有准备把自己献出去那种做预备。
他当然从生在马槽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做预备的，可是这个事情的时间表在什么时候是重要的啊？对主来讲，显然施洗约翰被关、施洗约翰被斩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当他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对。
但是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对门徒啊、对百姓啊是不清楚的。百姓说：“哦，施洗约翰被斩了，现在有个更大的先知，好极了。”他就不再想这件问题了。但是主耶稣心里面是说：“以我父的事为念。”你就不要说别的，单从我们现在服侍主的路线来讲的话，那当然，哇，五千人吃饱，这下大家都服气，那第一件事情干什么？盖个大教会嘛。
嗯，对呀。
盖个城市教会，盖个像休斯顿这么大的教会，
做的有时候就传圣经，又是我们像福音营一样的，是吧？
是啊，
这福音传出去，那么多人信主，大家一在一起，哎，非常激动，我觉得这很好。但是，往往众人上去以后，你剩下这个事情怎么办？
对，到底我们在往前走什么？我们传这个福音，我们建立教会，我们的短程目标，我们的长程目标到底是什么？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这些事情啊，你必须在神的面前不断地去保守自己的心。我等于这么说哈，因为这个独自上山对你是很有益处的。白剑，你有没有独自上过山？
都很难说。
嗯，
但是有时候跟神独自交通那种感觉，肯定是时候肯定是有的。
独自上山呐、我们也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同时我们也需要避免一个状况。今天有很多的教导，一信主最重要就是要独自上山，天天独自上山看父神跟你说什么话。
嗯，
这是一个走法
啊。
但是我们我不要说它对不对的，总之在圣经这不是摆在从试探山出来之后马上要做的事情。这个独自上山是在主耶稣有了非常成功的群众运动之后，是有非常多的人正要跟随他的时候，他却独自上山去祷告。而且他这个祷告下来的结果，照着约翰福音看，很多很多的人就离开他，甚至只剩下12个门徒。 他就对他们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的粮啊，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他这个话一讲完呢，众人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大家就开始退、群众都给他退光了。你说他是讲错话糊涂事，像选总统的人一句话一讲呢，选民都不投他了，是这个原因吗？还是因为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呢？我们需要有这种独自的经历，尤其在你一个比较成功的事工里边呢、那个传道的人呢、一定要记得独自上山。你要离这个群众要由你作王的声音、群众的兴奋、群众的喧哗稍微远一点，不要跟着大家去鼓噪。你要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的是要我们建立教会，让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呢，还是神叫我们建个大教会？是哪一件事情？
那这可能从世俗眼光来看，也是做领袖的一种特质。
对呀、因为这时候正是这个试探山的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你得小心呢、
对，容易陷入这种迷茫之中。
对，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还在讲的这件事情。当你的灵魂在跟随主的时候，尽管在跟随的这一部分已经是不跟随肉体了，可是并不表示这个肉体他的罪还有撒旦他就不跟你讲话了。你怎么跟随主，他怎么跟着你啊？你这头一面跟随主，他给你敞开的门通达的道路，一面他对于这个敞开的门通达的道路成功的群众运动给你出的建议可多了。
对，
你随时有可能会掉到肉体的情欲里边去。
对呀、
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刚才那个，你需要知道的非常清楚，到底是你的魂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如果你说这是我的魂，那因为我的魂，有的人是到了一个极端呢，只要是人多的事情他不做，只要是出名的事情他不做。这个也不见得是对。我们应该因为认识肉体、认识世界的关系，能够在事先就晓得，能不出名就尽量不要出名。
哎，那像文哥现在这么出名的话怎么办呢？
没关系，这是假名字。躲在后面没人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是吧？
躲在收音机后面，对不对？
对，这事先都想好了，我们同工一律用假名字。为什么？第一个，你不要有政治麻烦，因为好多人从中国来，你再去签证的时候，你干嘛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对。
还有，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人强壮到一个地步，他的肉体不说话，不替他提意见的，没有这样的人。
这是肯定。
你要知道这个罪的律、死的律，这个撒旦的建议有多么厉害。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要给他留地步。你可以打定了主意不要办大教会，你可以打定了主意不要出名，这个没错，这是有圣经榜样的。我可以打定了主意不要开 Mercedes-Benz， 可不可以？可以吧。如果我认为我这么强壮，那我只要读一读传道书，我只要看看所罗门，我就知道了。连大卫肉身的儿子，连神亲自跟他说话的这个所罗门，都因为他的荣华富贵，都因为他的嫔妃而在神面前走偏了路。何况我们，我们难道比他更有本事吗？
嗯，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试探上是并不是那么容易走出来的。
对，你明白肉体之后，不要给他留地步，不要给撒旦留地步，不要给世界留地步，不要给肉体留地步。可是这并不表示否定你的魂里面所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坏的，这并不等于，这两件事情并不相等的。
对，
我们需要提防肉体有种种的掺杂在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哎，想要混进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所谓偷引进来的假弟兄啊，往往就是我自己的肉体。
嗯，对，
你知道，不见得是一个外面的人。怎么样一件事情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呢？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而且接着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结果呢，就是我上山去祷告，不是已经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我要怎么建立一个大教会，我要怎么下山来再带领这一群人，不是。因为显然他上山去祷告的一个结论是什么？这些人都离开，只剩下十二个门徒。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就开始问了那个出名的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他再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上山祷告的结果 从约翰福音看，我们今天没有读约翰福音，但约翰福音看就是门徒只剩下十二个人，从五千男丁啊到这么大的兴奋，在一夜之间就变得只剩下十二个门徒跟随他，你就知道这个祷告的力量有多么大，这个祷告有多么重要。
对，
那独自上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上山很费力，你总要决定说我还要不要再走一点，我还要不要再走一点。独自，那这时候是晚上上山呢，那时候没手电筒啊。他能够走到山顶上，他当初为什么要退到旷野来，他很可能就是要到这座山上去祷告，他本来就是要去祷告父神的，施洗约翰被斩了。
嗯，对。
那照这样子的话，我们几乎可以推论这条路大概不是他第一次走。
这个倒是很有可能的。对，嗯，
我小时候有个同学住在山上，那什么刮风下雨，白天晚上照样上山下山回家上学，不会走迷路的。我们要是没走过这条路，哎，你晚上独自上山，你上上看，上不了了。
对，
不跌到山谷里边去。所以别看这一句话简单呐，这个第三座山祷告山呐，哎呦，可不是这么容易。
哎，我们终于把这个题目名字给点出来了。
嗯，那白剑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用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停了。再点出这个名字就不往下走了。
还有时间呢，假如主许可的话，下星期还可以继续谈呢。
嗯，我想主会给我们机会的。
对不对？他为什么这样上山的时候他不带着门徒上去呢？
嗯嗯，
他为什么把众人遣散，为什么他把门徒先打发走，他自己留在后面遣散众人呢？
嗯，
是不是？这都有讲究的。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让他可以独自上山去祷告
啊。就光靠这两句话前面还有很多都还没展开啊。
嗯，还有很多的事情值得去推敲，值得去讲究的。
就是门徒先上船，然后众人再散开，这都还有讲究。
那当然有讲究了，这个对于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
嗯，行，
听众朋友可以回家想一想。哎，我们可以留到下次再来继续讲，好不好？那现在这个跟主走啊，走着走着，我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走出味道来啊。信耶稣绝对不是说就像买飞机票啊，到最后一天再付钱拿到票能够上飞机一样的嘛，对不对？信耶稣是一个一生跟随的路程，你能够越早开始跟随就越好，因为你肯定现在还陷在试探山里，要是你还没信主的话，对不对？这次台风一刮呢，我盼望您能够明白自己到底心里所挂念的是什么。你是看见那些灵魂，你的福音朋友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地方去，还是你在担心自己的家产？应该是很清楚的。
这是很好的检验标准，检验方法，
对不对？
嗯。
好了，那感谢主了。我们有今天的风浪，我们有今天群众的需要，是不是？然后我们还要继续的跟随主。
对。
啊，同时我们自己的肉体啊，罪啊，世界啊，还不断的出来说话，所以圣经今天给我们的答案是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啊。但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开始思想这句话，并且效法耶稣的榜样，常常的独自上山去祷告。
你担心自己儿女的救恩吗？你关心周围那些可爱孩子们的灵魂吗？你是否盼望教会中的主日学能有更好的师资，让孩子们在离家上大学之前都能真正认识主？你梦想过遇见一个有儿童布道恩赐的人，能把你四邻的孩子都带信主，又领他们成长吗？盼望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答案不在别处，答案就是你。感谢主，在您信主之前，在您不知从何开始的时候，主早就在美国预备了工人，为这一切打好了基础，就是万国儿童布道团的童工们，他们有一套套诀窍、课程、方法可以传授给您，让您也能成为一个领孩子归路的精兵。并且在休斯顿本地就有一位多年来为主重用的夫妇，全职在做这一件事，就是 Uncle Dan 和 Darlene 阿姨。你知道在美国 85% 的人若在14岁之前没有接受主，就一生都落在救恩之外吗？你知道一个向儿童传福音的工人，他的收成常常是成人工作的30倍、60倍、100倍吗？ 你知道，单单今年夏天，在休斯顿，我们就看见600多个孩子接受主吗？如果主的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与装备，请您立刻打电话来报名，达令阿姨会亲自回您的电话。课程时间是从9月15日起，每周一晚7点到9点半，为期11周，地点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电话是281-561-9747，281-561-9747。这样多的孩子，有如迷路的小羊，失丧在外。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愿主加力量给您，回应他的呼召。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8章6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事情总是先由思想开始，然后行动。控制我们的思想是阻止我们犯罪的最佳途径。我们需要操练自己，始终以神的思想为念。罪的活动遵循一种常见的模式，如果在发展的初期遏制它，就可以切断它的生命线。防范于未然总比亡羊补牢要容易得多。我曾经用铁丝网来保护我们院子里的一棵小树，以免它被小猎狗咬掉。我不知道这棵树只是一棵没有价值的杂树，最后因对它的保护反倒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这棵小树变得这么大，如果我想把它砍下来，还得雇个人来砍。当你的思想开始步入歧途，在这些思想高涨并付诸行动之前，要马上拉回正轨。我们可以用神的意念压制不敬虔的思想，用神的话语代替我们自己的话。当凯西在指教我用正确的方式处理正面临的某些问题时，我总是不耐烦地对他说，哎呀，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了。他回答道，是你叫我提醒你的，记得吗？我确实记得曾告诉过他，当他看见我的思想或行为要走偏的时候，得提醒我。如果我们开始想错了，那么我们就将会做错的。爷爷总说 Bobby 是个好男孩，实际上凯西的弟弟 Bobby 并不算是真正的好男孩，但由于他父亲的信任鼓励，最重要的是恳切的祷告， Bobby 在多年流浪之后变成了一个好男人，娶了妻并生了个女儿。我们用语言思考，可以用言辞纠正自己捉摸不定非语言的思考。我们可以用合理有益的话纠正自己没有说出来的想法。我没有很多敌人，但是有一个特殊的人，我一直不喜欢他。许多年来，我拒绝在思想上或是言语上祝福他。很不幸的，我对这个人的反感在高涨，我对他的厌恶在加增。恰恰相反，凯西开始喜欢这个人，因为他正努力遏制对这个人的憎恶，用言语、思想和祷告来祝福他。我们脑子里的想法决定我们是或者正变成什么样的人。保守我们的思想，不要步入歧途，不要引我们到毁灭和死亡之地，这是多么重要啊！
天涯游子共婵娟，花开花落流水情，何能使我故园心。 明月朝朝天不改，慈父差来神子爱，何必妄叹空余恨，归向石架救赎恩。谁言此事古难全，耶稣基督赐恩典，苦痛消除泪擦干，天上人间好团圆。今宵中秋月更圆，兄弟同居乐无间，异地他乡有何妨，为主同坐世上光。凭海遥祝故乡人，早日踏进永生门。夜夜抬头同看见，永远家乡在上天。谁言此事古难全，耶稣基督赐恩典，苦痛消除泪擦干，天上人间好团圆。
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 越过那太